师父曾开示，出门在外念礼佛的时候，每遍结束时不方便站立，可用双手合十在额头点三下代替。请问师父，这点三下是的顺序是从上往下还是从下往上？
当然从下往上了。你们在哪里？在人间呢？当然从下往上了，那叫节节是高啊，听得懂吗？
好的。那这个最下边的地方是在印堂的下面，
就在印堂的上面一点点，两眉当中的一点点上去。
那是最低处，然后一直往上走。
对呀。
那最高处是到发际线吗？
这样吧，以后大家每人买把尺量一下，好吧？5厘米、10厘米、15厘米。
对不起。
不开智慧，听得懂吧？就像念经一样的，山东人不能念大悲咒啊，口音怎么办啦？菩萨就听不见了。欠手欠牙挂是样菩萨，菩萨听不见了。
听得见。
好了。高一点低一点菩萨就不认了，听懂吗？
听懂了。
脑子不要太馋，嘴巴馋了嘛就算了，脑子不要馋。
感恩师父。那这个双手合十时候点额头是大拇指还是食指，有讲究吗？
两个食指啊。
食指。好的。
你都是一般都是这样的呀，看见不啦？哪有大拇指啊，你逗蛐蛐啊。
好的，感恩师父。同修需要叫魂，他妈妈也是修心灵法门的，因为之前师父开示过可以让长辈叫也可以自己叫，请问是否长辈比自己叫的效果要好呢？
哎，嘴巴又不馋，脑子有点馋，
对不起。
你想想看，每个人的能量不一样的，长辈了，有的长辈能量不如孩子啊，有的孩子是成员再来都有啊，这是看个人的能量的呀，对不对呀？
对。
你说80岁的老人跟师父来叫叫看，谁的能量大了？
师父。
好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请问师父，我们如何知道学佛后得到的福报是自己本来命中该有的，还是学佛后做的功德转化成的呢？因为很多师兄希望大部分的功德可以储存下来，不要转化成人天福报，不要转化成人间的福报，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啊，你讲人天福报没错的呀，因为你在六道里边，天上这是六道天的，他也会轮回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一般的，你如果知道你今世做了很多好事，马上就很灵很顺利，那么就是已经在用你的福报了呀。如果你觉得今天我做了好事，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要成为把这个成为功德，那么你就不会马上报应，不会有福报，但是呢很顺利，菩萨会保佑你很顺利的，然后呢这个就慢慢的进入你的功德了。所以当你有车祸突然之间撞一下，你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就是你的功德已经保佑了你，化解了你的灾劫。
真的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请问师父，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坐多久会留下自己的气场呢？比如说在飞机场，一个人从位置上起身离开后，另一个人在同一个位置上坐下来，那么后面坐下来的这个人会受到前面离开位置的人的好的或者坏的气场影响吗？
是真的呀，你看看很多人夏天的时候坐公共汽车，那个前面的人刚刚坐了，很多的人一坐下去，哦，站起来有热温，气场不合呀，坐下去没感觉的气场还合呀，就是这样的呀。那么怎么样多少时间才能感觉没有呢？那就是其实很简单，它的温度走掉了，它的气场就是没有了，所以没有温度这个人气场就没有了，所以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的气没了，他的体温没了， 走掉了，那么这个人就慢慢的消失了。
感恩师父，明白了。
所以吵架的时候，如果别人影响你的气场，最好的方法等他走掉，或者你自己离开，两个人的气场不相碰，那么这个人就化解冤结了呀。你还是等着，两个人的气场还是对冲，就像气流对啊对撞一样。所以一定要懂得碰到不开心的事情早点离开，对不对呀？
对，
过一会儿再回来，气场相生了。因为它的时辰一般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时辰可以相生，但是两个小时之前会相克，所以在相克的时候你赶紧要离开，两个小时之后就变了。所以你跟老板不开心，跟单位里同事不开心，过两个小时再回来做点事情马上就 OK 了。听懂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同修的家人还没有学佛，经常在同修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的生辰八字拿去算命或者请通灵人看，请问师父，同修该如何保护自己避免受到影响？
跟菩萨讲呀，跟观世音菩萨讲呀，如果发现家人把他的生辰八字拿出去给通灵人，就跟观世音菩萨讲，观世音菩萨，我某某某，我不希望这样做，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平安吉祥，不要被灵性所侵，跟菩萨讲就没事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同修帮别人设佛台时祝愿鲜花，有时一天要设好几个佛台，他早起买一大捆鲜花，设第一家佛台时从中拿出一些供奉，剩下的鲜花带走给下一家设佛台使用，请问师父，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你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了，对不对呀？什么花献什么佛呀，没关系的呀，菩萨会不开心的，为什么你不把花全部给我啊？
还是说买的时候就要有意识地针对每一家佛台分开？
都没关系的，明白吗？
明白。
一花一心，一个善心一个善念，一菩提呀，对不对呀？一花一菩提呀，一个心呀，一个花就是你一颗心呀，心意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那 请问师父，如果第一家佛台主人也买了很多花没用完，要同修带走给结缘别人设佛台，这样如理如法？
当然如理如法了，他没用过呀，对不对啊？
就是剩下的。
哎，剩下的没关系啊，菩萨又不开心了，把剩下的花不要给我。你都是人间的想法，听得懂吗啦？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新同修想要设佛台，有一位老同修就发心免费捐助了一个佛台给他，但是有别的同修说，这样新同修每次上香的功德都会被助缘佛台的老同修拿掉百分之十。
你说会不啦？你说会不啦？
请问师父，这说法是真的吗？
你说呢？
我说不会。
哎，真的很聪明啊，因为你从那个披萨做的全世界最有名的地方来的，意大利，脑子啊清楚点啦，个人业自己背，个人功德自己好，个人吃饭个人饱，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有位师兄给几位不念经的人念解结咒和心经，化解与他们之间的冤结，大概一个月左右，分别梦见这位不念经的人，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洗澡，有的在吃面。弟子想请问师父，像这种情况，代表这几位不念佛的人根基比较好，还是这位师兄的念经质量比较好？那请问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你刚刚提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念了解结咒了，所以别人就跟他们一起化解冤结，所以才会念到洗衣服啊洗澡啊洗，凡是洗衣服啊洗澡都是化解冤结，说明他解结咒已经起效果了。
是，
感恩师父。现实中有位师兄跟菩萨妈妈许愿，在一个一定的时间内度一定量数量的人，之后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师兄骑着白马，带着他在树林中穿村，他们两都穿着红色义工服，骑马的师兄穿着白色裤子。这时梦里感觉是护法神的声音说到此渡人，梦境里面很亮，梦醒了，不知道护法神说的是什么地方。现实中这位骑马的师兄很经济的在帮助这位做梦的师兄完成他的愿力，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很好啊，这位帮助他的那个护法神，这个人本身他就是在做护法神的事情啊，这个人的境界应该很高的呀。如果经常帮助他，他在天上呀。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不像人间的，那就在天上，因为天马行空啊，独往独来啊，所以在天上有很多天马的呀。看过《西游记》不啦？
感恩师父、啊。有的师兄在香上香的时候，可以接受到菩萨或者师父的开示，并且能够聚力下来，而有的师兄却在梦中接受到菩萨或者师父的开示，醒来后却忘记，或者只记一句一两句话，请师父开示下这两句话的原因。最近有一位师兄在梦中接到师父开示，是很长的一段三个字佛语，醒来时都忘记，只记住
一次。老妈妈，我知道了，你用不着讲了，你讲得很辛苦啊，因为你讲得辛苦倒没关系，问题我们听得很辛苦啊。
感受
啊，所以就是讲给你听啦，你这个事情很简单啦。有的时候菩萨跟你讲话啦，或者西湖到梦中跟你讲话啦，虽然你醒过来记不清楚啦，但是呢实际上呢已经讲到你心里去啦，所以你心中已经接受了这些语言啦，就是你不一定能够在现实当中记到，但是你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这些语言就出来啦。
好，感恩师父。他只说这一句最后一句，悟乃开启本性所致，请师父慈悲开示这句话。
那个老妈妈，因为你讲的这四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写的啊。悟乃开智啊，悟是
开启本性所致。
对呀、啊，你如果开悟的话，就是你本性当中的呀。
好，
你本性开了，你这个人才能开悟啊。要妈妈计较吗？
啊，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素宝宝在幼儿园没办法吃全素食，可以吃肉边菜吗？
把他饿死啊，你不想把他饿死，你就应该给家里给他先把他菜饭带好，因为他们会，幼儿园老师会尊重他的自己的习惯的，对不对啊？
对，
信佛你吃素很正常，人家会尊重你的呀，对不对啊？
对，
你先做好饭不就好了吗？你自己嘛懒得又不给自己给素宝宝吃，那你总叫他怎么办呢？你叫他不吃啊，他被饿死的，听不懂啊？
听懂了。
自己嘛吃得这么胖。
对不起师父，过了一个南半球的冬天。感恩师父。一个人只要做一个大善，很多小恶就化掉了，请问师父怎样算一个大善呢？
救人啊，救人就是大善的。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曾经在历史上他曾经有过偷过两次东西啦，对不对啊？好了，他有一天在河边看见人家跳下去啊，那个不当心掉到河里了，他奋不顾身下去救，报纸上一介绍一解释，他是不是成为一个救人的英雄啦？ 谁还会去讲他小时候偷过两次东西啊？
对的。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啊，那就是啊，啊，一善解百灾啊，一个人有一个大善，很多小恶就没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说什么是大善呢？
救人于水火之中。
对了，这个人很苦的，要自杀了，你把他说通了，让他不去自杀了，算不算救人一命，生造七级浮屠啊？
对的。
对了，好了，这是不是大善呢？
是的，感恩师父。
嗯。
有人说不能走在井盖上面，因为井盖下面的气场不好，或者里面有灵性，惊扰他们会惹麻烦。请问师父，这样的说法对吗？
那神经病啊！走路经常去走在井盖上干嘛啦？不要掉下去的，井盖没盖好呢。
如果不小心跨过呢？
跨过不就跨过了？跨过有什么关系啦？
好的。
怎么办啦？再跨回来啊？跨过就没办法了，尽量嘛不要去碰呀。井嘛是属于阴的呀，听不懂啊？你看过去属阴的，你看过去跳井人多不啦？过去嘛，人一想不通就跳井了，扑通就下去了，听懂了不啦？这属阴的呀。
听懂了。
啊，好嘞。
感恩师父。
像跳井的人，直接就进地府的，死了马上进地府。好了。
请问灰指甲，从佛学玄学上来讲，是跟杀业有关系，还是跟什么业障有关？
杀业呀，走了不好走的路呀。灰指甲就是说做了不敢做的事情，走了不该走的路呀。
所以应该加强。
对呀，你经常往过去，上辈子你经常往妓院走，经常往卡西诺赌场里走，你这辈子就脚会上想生这种东西。你经常吃活的东西，你指甲也会生这种东西，它也影响到你的皮肤呀。
就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走了不该走的路。
对呀，你不该走的路你不能走的呀，你走得进去不啦？你看看很多，所以为什么这种阴暗的这种生意，他只能走后门的，他正门谁敢往里边走啊？被人家看见丢人吗？听懂了吗？
听懂了，师父。请问我们是应该加强经文里的往生咒和大忏悔文吗？
对啊，礼佛嘛最好了，就是忏悔你前世做的冤结呀、啊，丢死人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
啊，
感恩师父。
最近一个同修的儿子接到菩萨的开示，说菩萨让你下来度你妈妈的，你现在任务完成了，必须回去。
问题他妈妈度到了不啦？问题是不是他度的他妈妈？
他说是菩萨开示的，他说是。
对呀、啊，菩萨开示说他下来是度他妈的，现在他说度完了，度完了就是事实上他是不是他度的他妈？而且他妈妈是不是现在学佛了？
这个孩子后面还有呢，师父。这个孩子能魂魄离身。
魂魄离身。
对，他能看到天上很多菩萨和美景。
你知道为什么吗？也是度他妈呀。不是为这孩子他妈会念经修心的，就是他妈为了救他，所以才念经修心的。这不是这孩子来度他的。
孩子，师父，你让我念完，他后面还有呢。
哦，还有。
还有呢，师父。孩子说他脑海里有条金黄色的龙，还有一条蓝色的龙。刚才带他去西方极乐世界，有一扇最大的门是自动打开了，第二扇门和第三扇门是两根大柱子支撑着，然后孩子跟着两条龙飞进去了，里面有很多白光，就看见佛台上的菩萨很高大，手上拿着瓶子，菩萨旁边写了几个大字，接着又看见好多菩萨，说几万个菩萨，孩子描述好多好多，看不到头，里面还有很多荷花，说那里很美很美，都不想下来。以前师父法身在梦中告诉孩子的妈妈说，孩子可以陪他到25岁的，但是没想到现在就要收回去，孩子才7岁，请师父开示，这种情况如何能留住孩子？
就是妈妈还需要他呀，妈妈跟菩萨要讲呀，许大愿呀，听得懂不啦？这么早收回去嘛，实际上这种孩子不是太好呀，因为他的身体啊，这种就是来报应一下就走的呀。所以很多孩子来到人间，他就是来把爸爸妈妈救好了，就让他们学佛了，他们就走了呀。很多都是这样的呀，爸爸妈妈很多都是因为孩子才学佛修心的呀，听得懂了不啦？
那师父他许什么大愿？
你说呢？好好修啊，去跟人家讲啊，孩子好了，我要现身说法呀，帮助孩子啊，对不对啊？能够多念经啊，小房子来还他的过去的业债啊。像他这种身体嘛，肯定是过去业债很重呀，明白了吗？